下面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罗马。罗马呢，同样是位于地中海的南岸，位于夏平宁半岛。那么，罗马这座古城呢，可以说它保留下来的早期文化遗址是非常多的。从这个图片上来讲呢，这个角度，这一座凯旋门，它正对面的就是那个著名的罗马斗兽场。从罗马斗兽场下来以后，有一条大道直对这个凯旋门，于是我们很多同学都了解巴黎城中的凯旋门，那是拿破仑时代营建的。事实上呢，巴黎的凯旋门就是仿效罗马时代重要建筑的这样一种门而修建的。那么，从这个凯旋门对面是古罗马城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遗址，如今呢是成片保留。类似于这样的遗址，在罗马城之中到处都是。那么，这是呢在意大利有这样的重要遗址，显示了文化和文明中心的一种特点。从旧大陆我们所看到的，沿着地中海从北非到欧洲所看到这样一些文化遗存，我们看一下新大陆，这是墨西哥的玛雅文化。这处玛雅文化呢，它的建筑形式有类似于金字塔的形式，也是一个起祭祀作用的这样一个地方。那么整个呢，旧大陆呢，以玛雅文化为代表，同样也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文明中心。那么，于是呢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正是整个世界充满了这样一些古代的文明中心，他们通过一些个途径，将自己这里所诞生的文明，然后流传到世界各个地方，从时间一直到空间，发展到了今天，有的为人们所继承下来了，有的却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逐渐的淹没了。那么从这个问题开始，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了：所有的文明中心，它所诞生的这一切文化，难道能够随着时间全部保留下来吗？或者说，在空间的传递过程之中，都能够完完整整的以一个完整的信息被更远的地方所接受下来吗？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从这样一个题目开始，就要介绍下面的问题了：文化的积累和发展是文化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就是说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个古文明中心，那么他们所诞生的文明，在随着时间的传递过程之中，经历着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？于是呢，西方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，他们认为，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。那么这个阶段所体现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叫做呢，旧文化的保存与新文化的增加，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之中，完成了文化的积累。而且呢，文化积累又是文化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基础。于是，有的同学就会说了，我对于这种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积累，听起来一头雾水。那么我们很快就要具体举例了，但是在举例之前呢，所要说的，所有这种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加，那么他们所实现的途径，语言和文字是其中起重要媒介的这样一个环节。 有了语言和文字之后，才导致这种文化的积累和增加成为可能。那么提到媒介之后呢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的问题。在这个题板上谈到了，如果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之中，同质文化在数量上的积累，它不代表文化的发展。只有异质文化出现了之后，一个文化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出现了一个提升。在文化发展过程之中，以积累的形式，还有一种民族文化的积累和外来文化的积累。好了，所有这一个题板上的概念说完了，最终呢，我们要以一个具体的事例给大家进行解读。在解读的过程之中呢，第一个要辨析的，什么叫做同质文化，什么叫做异质文化，这是我们对于大家明白文化积累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前提。实际上呢，我举的例子呢，对于大家来讲啊，是十分简单的。我记得呢，这个网上啊，经常有这样一种呢，测算 IQ 值的这样一种方式。比如说呢，看一组图案是共同的、有差异的、不一样的等等的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内容。什么叫做同质文化呢？我们从这一幅图上就可以发现了，相同的东西就应该具有一种同质文化的特点。那么于是呢，我们让大家说哪些属于同质文化的，我想大家呢就可以从这种符号代表上清楚地感觉到了，虽然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圆形的它们具有的特性是共同的，具有同质文化的特点。另外一些三角形的颜色虽然也有所不同，但是图形是一致的，也具有同质文化的特点。那么对于呢这种圆形和三角本身，比如说我们将它进行分类整理之后，上面所有的圆形，这是一种同质文化，下面的这些三角就又属于一种同质文化。而在呢三角和圆形之间，它们两者呢在图形上完全不同，这应该属于异质文化。那么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一个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之中，我们说了，如果是同质文化在增加的过程之中，它只是数量的增加，不代表文化的发展。只有到达了异质文化之后，文化才发展了。下面我们举例子，比如说某一个工厂是生产轮胎的，这种轮胎呢，我们现在就举大家生活之中的例子，比如说普通自行车的轮胎和山地车的轮胎是不一样的，普通自行车的那个轮胎是偏窄也偏薄的。如果这个工厂只生产最早的那种传统的普通自行车的轮胎，从100个到200个，这种生产就叫做同质文化的增加，没有新产品，没有新技术。有一天新的技术革新，它从原有的产品普通自行车轮胎发展到了山地车的轮胎，偏厚而偏宽，那么这个时候新产品出现了，即使新产品的增加仅仅是实践，那么就出现了异质文化的加入，于是整个工厂它的这种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改变，这就叫做文化积累过程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我们以这样一个问题，然后呢要说到的是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之中，这种同质文化和呢异质文化的问题。那么下面呢，文化在积累的过程之中，我们要进一步解读，整个文化积累是按照时间的序列，从早 到晚近这样一个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同时并存的是旧文化的丧失和新文化的增加。这种旧文化的丧失和新文化的增加，那么我们以这样一种文化遗存做文化积累，作为文化的发展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，事实上呢，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之中，旧的文化的保存的过程之中，必然伴随着原有文化的丧失，然后加上新的文化的添加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呢，就解读一个旧文化在保存的过程之中原有文化信息丧失的一个例子。这个举什么样的例子呢？举北上和南下。好了，平时啊，我记得大家很小的时候，一直到今天，这样两个词汇都是经常用的。我们在学政治课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红军长征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从江西革命根据地经过长征，最后的目的叫做北上抗日。这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北上。好了，再说南下。然后呢，仍然以帝王而论，比如大家听说过清朝皇帝叫做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。还有一些个呀，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女喜欢给孩子取名字，取什么呢？叫做某某，比如说刘太行，还有什么什么南下。那么这个名字也是什么呢？叫做我们解放大军南下，乾隆皇帝南下，解放大军南下。出生在这个部队的小孩自然也就得了一个名字叫南下。我相信啊，对于很多人呢，也许在最初接触过南下和北上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啊，大家呀，有人会想过，也许有人就觉得一种习惯而已。我记得在小朋友时代啊，听说这样一种说法呀，当时想了想，仔细一看地图，没错，我们的地图就是北在上，南在下。大家一定会认为，那么北上南下一定和地图的方向有关系。但是大家学过自然地理以后啊，或者学地图学，又知道了，我们现在的这个测绘技术可不是中国的本土文化，而是西方的舶来品。可是作为北上和南下的这种说法，不是舶来品，是中国人土生就有的。那么这个问题一定和地图有关系吗？实际上未必。西方测量技术把北作为地图的上，南作为下，这是从明代晚期才有的，传进来的。可是中国这种北上和南下已经由来已久了。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因呢？而且中国的传统地图有的南在上面，有的东在上面，西在上面，各种方向都有，不一定非得是北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个问题和地图上的方向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无意之中啊，我在读书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大家看呢，清人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这部书之中有这样一份记载，他说月上在相邻界外，月之上也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月诸上郡为一，而诸下郡为上也。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先不看这段话，以这段话为根由看古代的服饰。今天我们作为衣裳来讲呢，是一个连用词，但是在古代呢，衣是上衣，在上面穿，而作为上来讲呢，是下衣，也就是说呢，下面穿的这一部分才叫上。也就是说呢，衣和上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那么通过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概念，下面我们就看屈大均说什么了。 屈大均呢，他说呢，粤上，那么粤上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广东的某一个地方，广东新语是在讲广东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粤上呢？在他的这一部记载里就这么说了。那么粤上这个地方呢，是在相邻界，大概就是在广东、广西附近的这样一个地方。他说这个地方呢叫粤上，为什么叫粤上呢？叫粤之上也。那么这句话明白的要说什么呢？首先要明白的是粤在什么地方，就在今天的浙江境内。他的意思就是讲呢，为什么广东附近的一个地名叫粤上？原来呢，它是在今天的浙江，古人称粤的这个地方，在它的南面。但是古人说什么东西啊，中国文化呢，都不愿意把它说得非常的露，以一种含蓄的说法。那么他不说粤下，而说粤上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方向呢，事实上是在它的南。那么在古人的理念之中呢，认为北方是帝王之尊，叫做水深土厚为帝王之尊，这是按照地域开发特点和时间进程来看的。而以后的像长江流域或者更南，地域开发进程非常晚，因此在古人的理念之中呢，叫做等而下之。有人说了，你说这等而下之有依据吗？当然有了。早在战国时期的禹贡把天下分为九等，下下下中下上下三等，都在江南地区。那么这个等而下之的意思呢，古人又不愿意在这里明说，于是用粤上来表示了。就是说呢，南实际上这个方向在古人认为是一个等级偏下的概念。那么我们理会了这个问题之后呢，从这里大家可以发现了，原来南下它既代表着一个方向，也是一个古人在地域开发进程之中一种地域之间的一种等级。而北上呢，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，从新石器时代继承后来的周、秦、汉、唐一脉相承为帝王之都，形成了北尊而南卑的一个理念，导致了北上与南下这样一种习惯用语。那么随着以后的发展，屈大均之所以要这么讲，就说明到了清朝，已经没人知道这个词汇的用法是与衣服的上下有关系，所以他才要这样记载。到了今天呢，就更少有人知道了。那么，所有这样一个文化的脉络过程，就是文化在发展过程之中旧文化的丧失，它是一个典型的事例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再举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是什么呢？